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以谦卑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聆听郑牧师所传讲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教会今年的年度目标是真实的敬拜、更新与变化。当初传道部定这个题目，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让我们对敬拜的理解跟实践可以更加的宽广，明白敬拜不光只是礼拜天到教堂来做礼拜而已，敬拜其实是每一天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可以成为我们敬拜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当初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没有想到真的既然从三月开始，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到礼拜堂实体的敬拜。虽然这个真的带给我们也蛮大的亏损，可以这么说，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许这也是一个神量给我们的机会，要教导我们学习如何真实的在每一天的生活来敬拜神。对于年度的目标，我们有一个主题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12章第2节，那边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其中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词呢，就是指着借着心思意念的更新使我们可以改变。所以我们从年初，我们就从创造、堕落、救赎、恢复这几个方面来分享了基督信仰的世界观，盼望借此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一个人如果真的相信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而我们是当中的君王跟祭司，并且参与在恢复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若是真的相信这个事，我们的心思念真的打从里面信靠这个事的话，我们的生命会改变。然后我们就进入了登山宝训的系列，透过耶稣的教导，使我们可以明白君王跟祭司的那个生命品质是什么，可以明白具体的了解活在天国当中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并且在登山宝训的结论部分，耶稣特别强调那个天国的门徒需要具体的去实践他在登山宝训当中的教导。而要能够实践呢，那个关键在于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因此我们接下来的讲道系列，我们要进入到灵命操练的系列，我们要一起来学习透过一些具体的操练来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从里到外的改变，然后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灵命操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灵命操练就是指一些我们有能力参与的活动，然后这些活动呢，可以帮助我们做到我们原来做不到的事情。就好像上一次莫菲老师讲到的时候，他说保罗、希拉他们平时就是习惯唱诗、敬拜、祷告、赞美神。所以当他们被关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呢，他们仍然可以这样子的唱诗敬拜神。他们只是很自然的在做一些他们平常就习惯会做的事情。结果没有想到就漫不经心的就吸引了众囚犯的注意，然后也好像很自然的就带领了这个狱卒一家就信主。他们好像就做到了他们靠自己的能力所不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总是感觉说我们做不到登山宝训的教导，但是其实只要透过适当的灵命操练，我们是就可以来做到的。我记得莫菲老师也提到说，我们不是凭着意志来压下自己的情绪反应，也不是靠自己的坚强来战胜那个环境。其实这个就是上周观传道他所指出的这种律法主义式的这种错误。莫菲老师说呢，真实的信仰是神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脱胎换骨成为一个不同的人， 以至于在不经意之间毫不费力纯然忘我的就可以跨越那个险境，而且可以活出前后一致的你。但是怎么样让神来转化我们的生命呢？其实就是透过灵命操练。进行灵命操练哦，需要努力，但是这个不是靠行为得救，这个不是否定恩典。 Dallas Willard 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恩典的相反不是努力，而是赚取。赚取是一种态度，努力是一种行动。所以灵命操练呢，是一种行动，是一种需要努力的行动。但是这个行动呢，就很像农夫去耕田，需要除草，需要这个施肥，需要浇灌啊，需要撒种啊，需要做这些努力。但是然后呢，然后是要倚靠神的恩典，让这些种子可以发芽跟成长。其实我们上一次说到用主导文来祷告，其实这也就是一种灵命操练。如果你常常进行这个灵命操练，你就会经历到神的恩典，你会感觉跟耶稣越来越亲近，你会觉得，你会明白在这样的祷告当中，你的心思意念就不断不断的被改变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这是另外一种操练，这个操练叫做公众敬拜，特别是圣餐。也许你会问哦，牧师，我们现在就不能到教堂实体崇拜，不能够公众崇拜嘛？你在这个时候讲这个题目有意义吗？其实我们的 ACC 跟粤语堂哦，他们都已经开始隔周在户外实体崇拜，在我们教堂外面的这个停车场就已经开始实体崇拜了。所以我讲这个呢，希望也是可以鼓励我们大家，也许到哪一个时间点，我们国语堂也可以开始来尝试。而另外一个方面哦，虽然我们国语堂还没有开始实体崇拜，但是我也希望这一篇讲到可以帮助我们大家在家中透过网络还是可以有真实的敬拜。敬拜是什么？敬拜就是专注于神并且回应他。敬拜就是专注于神并且回应他。我们在家中崇拜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专注，那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回应了。所以好不好，我在想我们下面这段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操练敬拜，专注于神并且回应他。在下面这段讲到的时间，可能你听到了一句话让你很感动，你就跟父神献上感恩，你就可以简单的说，天父，谢谢你。可能在等一下的讲道当中，你更加的认识了耶稣的爱，你也可以就跟耶稣说，耶稣，我也爱你。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羔羊的宴席，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一起操练敬拜，专注于神，并且回应他。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在下面这段时间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可以专注于你，借着你的话语更认识你，并且能够有适当的回应。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愿你施恩典给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羔羊的宴席。那这个对古代跟现今的犹太人来说，一年一度的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宴席，是为了纪念以色列历史上面一个很关键很重大的一个时刻。早在耶稣的时代之前1500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法老的这个奴役之下，陷入一个很悲惨的束缚当中。为了让法老可以松开他的魔掌，上帝就安排了许多的灾难啊！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有看到，一连安排了9个灾难。在那个之后，有一天的晚上，上帝就祭出了最后一灾，神将他神圣的公义宝剑拔出了刀鞘。在那一天晚上，那一把公义之剑是针对每一个人的，他不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就跳过， 就逾越过去。那天晚上，埃及地的每一户家庭，某个生命一定会死于公义的愤怒之下，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埃及人都一样。你的家人要逃脱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你的信心放在上帝对于献祭牺牲的那个规定上面。也就是说，你需要宰杀一只羔羊，并且把它的血涂在你的门楣门框上面，作为你信仰上帝的一个记号。每一户人家在那一天晚上都有一个孩子或者是一只羊羔要死亡。当公义从天而降，他要不就是击杀你的家人，要不就是你们以替代物作为一个遮盖，而这个遮盖呢，就是羔羊的血。如果你接受这个遮盖，那个死亡就会越过你，你就得救了。这就是为什么逾越节称为逾越节的原因，就逾越过去，那个死亡就逾越过去。而你之所以可以得救，全部是基于你对一个替代性的牺牲的那个信心。上帝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解救以色列人，带领他们迈向自由，这个进入到应许之地。逾越节就象征逃过了死亡，因为有一只羊羔代替他们死亡，从此以色列人就归属于另外一个主人，也就是他们的神，就是那位拯救他们的上帝。而每一年的逾越节呢，都是为了纪念上帝这一次的拯救，使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很独特很独特的一个民族。然而不论这次的解救是多么的非比寻常，充满了戏剧性，非常的激励人心，但是始终有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哦，就是为什么一个毛茸茸的小生物，它的牺牲就可以让你豁免于公义的刑罚呢？而答案就在于耶稣跟门徒庆祝逾越节时所发生的事情当中。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一起思想当年主耶稣他所设立的赦罪羔羊的宴席。在马太福音的26章17节到19节，那里这样子记载，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晚餐的预备其实是有一定的方式，而用餐就是进行这个逾越节晚餐也有一个明确的步骤，其中包含了4个时刻，然后有4杯酒。那每一次呢，每一个时刻呢，做主人的都要举起一杯酒，然后来解释这个宴席的意义。而这4杯酒呢，分别了代表了这个在出埃及记6章6到7节上帝所说的4个应许。第一个就是从埃及地被解救出来，第二个是从奴役得着自由，第三个是被上帝的大能救赎，第四个就是与上帝重新的建立关系。当主人呢解释完一个段落的时候，他就拿起一个杯子来，然后呢祝谢，然后呢众人就轮流的共用这一杯酒。然后在喝完第二杯酒之后哦，做主人的就会为饼祝福，然后就拨开，把这个饼也传给个人，然后呢主人就开始解释他们用餐的这一些食物的所象征所代表的意义，包含了无酵饼啊，包含了苦菜啊，包含了羊肉啊，这一些食材如何象征性的来表达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们所受到的奴役，以及他们后来得着的拯救跟释放。例如主人会拿起无酵饼祝谢了以后就拨开来，然后呢解释，就说呢，这个是代表我们痛苦的无酵饼，是我们列祖在旷野他们受苦的时候所吃的饼。 而耶稣是这一次的逾越节宴席的主人，所以耶稣他也是照样的拿起饼来祝谢。在马太福音26章26节那里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就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就递给门徒。然而在接下来解释这个饼的象征意义的时候，耶稣既然哦就脱稿演出，没有按照历世历代1500多年以来所修订所沿用的这个固定的脚本。好，耶稣他既然说什么呢？耶稣把这个饼拨开递给门徒了以后，耶稣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原来他们是说，这是代表我们痛苦的无效饼，这是我们祖先在旷野所吃的饼。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可想而知，门徒一听到是多么的惊讶。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个饼代表我的痛苦，我的受难，因为我即将带领你们走出那个终极的埃及，我要让你们从捆绑当中得着那个终极的释放。然后等到饭后，耶稣又照例举起了第三杯酒。在经文的马太福音26章27到29节，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耶稣再一次的令门徒感到错愕哦。古时候，如果有人说，直到我怎么样怎么样之前，我都不再吃喝，他们基本上是在发誓。好像在使徒行传的23章哦，有一些人对这个使徒保罗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他们就发誓说，如果不杀了保罗呢，他们就不吃不喝。这个也有点像我们现代人，我们说就算赔上我的性命，我也怎么样，我也要去完成那件事情，我也一定要这么做。只是在圣经那个时代，这样子的誓言其实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这个立这样的誓言，立这样的誓约的时候，必须要宰杀一头动物，把它劈成两半，然后呢，从这个肉劈成两半，然后从这个肉块当中呢，走过去啊，甚至有的时候还需要把这个劈成两半的动物的血哦，这个泼洒哦，在这个我们的身上，好、哦，这个这样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违背誓言的话，愿我的血就这样的流出，愿我的身体就这样被切成两半。哦，这是非常的生动的描述了那个誓约的约束力。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就是这样，把牲畜劈成两半。但是呢，要立约的时候，神让亚伯拉罕沉沉的睡着了。结果有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从那个泼开来的那个祭物当中经过。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他立约，如果这个誓约被毁的话，我就会这样被劈成两半。但是呢，亚伯拉罕本身哦却没有经过那个。意思说，上帝他承诺，他单方面他一定会来完成这个誓约。而耶稣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替代性牺牲的结果，如今我们跟上帝之间就有了一个新的誓约，而这个誓约的关系是奠基于耶稣他自己的血，是他立新约的血。最后你注意到吗？是耶稣他自己被劈开来，是耶稣他自己流出那个血。原来应该是我们流出那个血，原来应该是我们的身体被劈开来。但是好像亚伯拉罕跟上帝的立约，是上帝自己从那个中间走过去，亚伯拉罕没有走过去。而同样的，我们没有走过去，好像是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走过去。所以当耶稣他宣布，直到 他在上帝的国里遇见我们之前，他都不吃不喝。他其实是在无条件的向我们承诺，说我将带领你们进入上帝的国度，我会带领你们参加君王的宴席。耶稣应允我们将会跟他一起在上帝国里来坐席。所以借着举起饼跟杯这些简单的动作，以及当中简洁的话语，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立约的血，耶稣是在告诉我们，那个早先的拯救，那个之前的牺牲，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在在的都是指向他自己。而耶稣跟门徒一起用这个最后的晚餐哦，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也脱离了传统的模式。当耶稣从这个桌子旁边站立起来，为食物祝谢，他拿起了饼，所有的逾越节宴席一定会有饼的，然后他也祝福了酒，逾越节宴席也一定会预备酒。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没有一卷福音书提到逾越节的主菜，四卷福音书呢都没有提到逾越节羔羊逾越节宴席里面的那个羔羊啊。你知道逾越节的宴席哦，不是一个素食大餐哦，他们不是吃素哦，逾越节的宴席的那个主菜就是那个羊羔的肉啊。如果没有这个羊羔的肉，怎么算是庆祝逾越节呢？但是耶稣跟门徒他们用的这个逾越节晚餐哦，都完全没有提到逾越节上面的羊肉。一方面是因为耶稣跟门徒他们其实是提前一天来庆祝，而宰杀逾越节羔羊的仪式是隔天下午在圣殿当中才举行，所以呢这个餐桌上没有羔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其实也是更重要的，餐桌上面没有羔羊的肉，是因为上帝的羔羊就站在桌边，耶稣就是那个宴席的主菜，耶稣本身就是那个羔羊，耶稣正是隔天下午那个圣殿外面在宰杀羔羊的时刻，耶稣正是在那个时刻死在各个他上面的那个十字架。这也是为什么当施洗约翰第一次看到耶稣的时候会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先知以赛亚他如此描绘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53章那里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先知以赛亚和施洗约翰所说的那一位，所有其他的羔羊都是为了显明我就是那个上帝的羔羊，我就是那个除去世人罪孽的，我才是真正在逾越节的宴席上面遮盖你们的那个羊羔，我的血才是真正你们涂在门框上面，使死亡逾越过你们的那个真正的其实是我。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原本该受的罪孽过犯，整个世界的破碎都归在他的身上，他爱我们如此之深，愿意为我们承担上帝神圣公义的审判，使我们可以永永远远的被逾越过，不至于被击杀。所有能够改变生命的爱，就是那种替代性的牺牲。最近我们加州到处都是野火哈，可能弟兄姐妹你在家里面打开窗户都可以闻得到那个烧焦的气息，可能你的车子开在外面也都有那个烧完的灰烬哦，就落在你的车子上面。我在国家地理杂志上面哦，也曾经报道一篇关于这个黄石公园经过了一场森林大火之后的一个故事。 有一些的这个森林的巡守员，在大火过后呢，他们就展开长途的跋涉，他们要上山去调查这个森林大火对于森林所造成的伤害，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有位巡守员哦，他就发现呢，有一只鸟被烧的哦，只剩下这个焦黑碳化像化石一般的这个残骸，然后呢，好像就有一些灰就落在这个残骸上面，然后蜷缩在一个树根的这个底部哦。突然看到这个可怕的景象，这个巡守员心里面也感觉到一股非常难受的这种不忍。然后他就拿一根树枝哦，就试图要把那个鸟的那个残骸哦，要把它给敲垮啊。当他把它敲垮的时候呢，没有想到竟然有三只雏鸟哦，就这个慌张的就从这个翅膀妈妈的这个翅膀底下就钻了出来。哦，原来是当大火逼近的时候，这个母亲呢，非但没有这个飞走逃跑啊，而是始终维持不动。她甘愿受死，好让那些在她翅膀羽翼之下的孩子可以得到存活。当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耶稣的确将耶路撒冷的子民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他也真的牺牲了。改变生命的爱，就是那种替代性的牺牲。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饭后耶稣说：“这是我的血。”你知道当身体跟血分开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死亡，而且是一种残暴的死亡。在主的晚餐当中，被剥开、被给予，而且被吃下去的，就是主耶稣他的身体，提醒我们，那基督的身体是为了我们的罪而舍去，并且在十字架上被破碎。倒在那个杯中的葡萄汁或葡萄酒，是提醒我们，耶稣的血是为了我们的罪而在十字架上流出。所以每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了耶稣那个替代性的、那个牺牲的那个爱。守圣餐是一项灵命的操练。但是讲到这里，你应该可以同意，守圣餐不是守律法，守圣餐不是想要靠行为得救，守圣餐不是否定恩典。相反的，守圣餐反倒正是倚靠恩典、亲近恩典、领受恩典。所以耶稣要我们同来享受圣餐，直到那个永恒的那个羔羊的婚宴，另一场羔羊的宴席。当年在逾越节，在埃及的那个逾越的那个夜晚，你知道只杀一只羊羔，并且把它的血涂在门框上面还不足够的，全家人还需要把那个羊羔给吃掉。那只羊呢，必须被领受进入到身体里面。所以当耶稣说你们拿着吃，你们都喝这个，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领受他为我们所做的，而且我们要凭着信心积极的来领受。你知道除非食物被我们吃下去，被我们消化吸收，否则我们不能从这个食物里面得到营养。即使有丰富无比的食物、山珍海味的宴席摆在你的面前，但是如果你就是不肯吃，你还是有可能会饿死的。你必须要把食物给吃下去，才能够滋养你。当我们拿起饼来吃，当我们拿起杯来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说，这是生命的粮，这是赦罪的恩典，这是我所需要的真正的食物。这样的享用就带领我们进入与耶稣那个个人性的连结的亲密的关系， 而同时也带领我们进入到与我们弟兄姐妹的团契的关系。逾越节的宴席是一个全家团聚的晚餐哦，就是家人们聚在一起。你知道家人是很特殊的一群人，是跟你一起成长，有很多的生命经历一起度过，彼此有很深的紧密的关系的。所以逾越节的宴席，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是一家一家的吃。那为什么耶稣呢？我们看到耶稣他把他的门徒各自从他们的家里面叫出来，然后安排另外一个与他这些门徒共享的逾越节晚餐呢？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家庭。好像 D.A. Carson 一个新约教授他说基督徒连结在一起的原因，不是因为有一样的教育、一样的种族、一样的经济阶层、一样的政治理念、一样的国籍、一样的语言、一样的口音、一样的工作，或者任何其他类似的理由。基督徒之所以聚在一起，是因为他们被耶稣基督拯救，他们是一群原本互为天敌的人，但却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彼此相爱。当我常我们英语堂的牧师常常很好奇的会问我们这个Chinese Church， 问我们好像Chinese 这一方面，他会很好奇说，我们国语堂，我们有这个国内来的，有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啊，怎么如何融合在一起的？加上粤语堂的，有香港来的背景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融合在一起的？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很多很多的政治的因素，很多很多的这个好像国家之间的这种张力角力，那我们怎么面对？我们怎么还可以聚在一起？其实哦，当我们享用主的晚餐的时候，我们就是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的家人一起在享用。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跟他的宝血创立了一个新的家庭，这样的连结就成为我们合一的基础，使我们彼此就很像一起成长的家人一样，非常的紧密。而这样紧密的关系会深深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这样的团契关系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这是圣餐带给我们的意义。另外，圣餐还指向了我们与耶稣一起共同的未来哦。我们透过享用圣餐，我们来彼此团契，我们进入与耶稣更深的亲密的连结的关系，我们也与弟兄姐妹好像更深的紧密相交在一起，而且是一直这样子下去，只等到羔羊娶亲的宴席，然后那一日我们会一同享受上帝国的全然降临。当主耶稣他在主领这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是以这句话作为最后的总结。他说，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个使我们想起有关于上帝国的一些预言，那些令人惊叹的预言哦。例如诗篇96篇12节13节那里说，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呼，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以赛亚书15章的12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如果你把一些种子哦，就种在一个很干燥的土壤里，然后这个花盆里面，好，然后呢，你把它放在那个没有日照的这个阴暗的地方，而那些种子呢，它们就好像会进入那个休眠的状态，它们没有办法按照它们的潜能来生长。但是，一旦你浇一些水，并且把它们放到阳光底下的话，原本锁在种子里面的一切潜能哦，就会随之就迸发出来。圣经说，这个世界上的每一样事物， 不只是我们人类，也包含了当中的植物、树木、石头，都好像处在一个休眠的状态当中。而当上帝的羔羊主持那个最终的宴席，当上帝的灵在再一次的笼罩大地的时候，树木跟山丘都会拍掌跟跳舞。那想象你我又将会如何呢？圣餐让我们预先的尝到那个美好的未来，虽然只是一点点，可是却是真实无比的。想象一下，你身处在第一次逾越节刚刚过去的那个埃及地，然后你看到了一个以色列人，你问他说你是谁，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会告诉你说，我曾经是奴隶，被判死刑，但是因着羔羊宝血的覆庇，我从捆绑当中得到了释放。现在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正跟随着他前往应许之地。这个也是今日基督徒的写照。如果你信靠耶稣那个替代性的牺牲，有一天当你在所应许的宴席上面，上帝的国度里面，你坐在那个宴席上，你那个心中最深最深的渴望就会得着全然的满足。那个就是羔羊的婚宴，是记载在启示录的19章6到8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从埃及地被领出来的那一个夜晚的逾越节，意识到耶稣基督他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晚餐，他所设立的那个赦罪羔羊的宴席，到如今我们持续的一同来领受主的圣餐，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在这样的操练当中，我们经历主的恩典，我们领受主的恩典，我们被主的恩典给更新、给翻转、给改变，并且跟主一同的迈向应许之地，一直到那一日主带领我们，按着他的应许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婚宴，上帝的国里面。到那日我们要一同与他喝新的酒、新的祝福、新的恩惠。在这样的属灵的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也会不断不断的被更新、被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破碎自己的身体，谢谢你流出你自己的宝血，为要成为我们赎罪的羔羊，为要代替我们牺牲。主啊，因为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你流出的宝血使我们得遮盖。主，如今我们倚靠你而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今我们倚靠你而让那死亡逾越过我们，我们可以来到父的面前享受做神儿女的福分，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支取那永恒不尽的恩典泉源。主，这一切是你为我们所做成的，我们献上感恩，献上赞美，也愿圣餐当中所表达的那救恩，所赐予我们那属灵的福分，不断不断的滋养我们。我们要不断不断重复再重复的领受这恩惠，操练得着这救恩的丰富。主啊，以至于我们在当中，我们的生命也不断不断的被更新，不断不断的被改变，越来越自然的 可以活出你那个爱的生命，直到到了那一日，你带领我们进入那永恒的宴席当中。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一切是你为我们所做成的，也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